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八章22到25节。《路加福音》八章22到25节。我来读。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阿门。1912年4月10号，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南安普斯顿港口起航，目的地是到美国纽约。泰坦尼克号是一艘重达46000吨的船舶，长269米，宽28米，高53米。泰坦尼克号相当于，按照楼房来计算，相当于19层楼那么高。然而泰坦尼克号在航行不到4天之后，与估计比船至少要大4-5倍，超过20万吨的巨大冰山相撞，仅用3个小时就沉没了。船上共载有2224名乘客和船员，其中仅有710人幸存，其余1514人丧生。许多教友们可能在1997年通过电影院或电视剧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我也是在电影放映的时候，记得在电影院就看了2次。这部电影以寻找镶嵌在1792年路易十六王冠上的56克拉钻石项链为起点，讲述了潜水员探索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开始。然而在被认为会有这条项链的宝石盒里面，并没有找到项链，而是出现了一幅佩戴这条项链的女子的画像。广播之后，通过这位女子的祖母罗斯的回忆，电影情节得以展开。泰坦尼克号内部就像一个小小的世界一样，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一等舱上乘坐的贵族和经济富有的人们，他们在船上举办着派对，讨论着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享受着船上的生活。而2等舱和3等舱的人们，虽然条件不那么豪华，但也在船上享受着适合自己的派对和生活。此外，在船的最下层，还有负责运输煤炭的劳动者们，他们无法想象派对等享乐，只能不断的2班倒、3班倒的轮班工作。也就是说，船上有社会的上层、中层和下层的阶级。当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的时候，人们的反应也是各种各样的。有人不顾自己的性命 为了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不顾个人安危，有人默默接受这样的现实，也有人奋力抵抗，无论生死，只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经历类似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这样的重大事件，或者是一些更小但同样重要的事情。无论贫富贵贱、地位高低、男女老少，每个人都不例外，都会经历一些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泰坦尼克号的航行与我们的人生道路相似。因此，人们常常把人生的道路比作像航行。为什么不把人生比作徒步旅行或者汽车旅行呢？而是比喻作在船上的航海呢？因为徒步旅行或者汽车旅行都有固定的路线，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预测将走哪条路，自己要到达的目的地，自己走的这条路经过什么样的场所，会到达什么样的地方，都会有一些预测。但航海不同，虽然不是航船没有路线，航线虽然也会按照船也虽然也会按照航线行，但是与人行道和车行道不同，航线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这就是把人生比作航行的原因，因为人生当中会有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我们的人生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人生正如什么样的一个片面，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更加了解自己需要什么。经文22节如此见证，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耶稣在与门徒们一同航行的同时，并说我们要到湖对面去。但是路加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记录这件事情是以有一天开始。有一天这个词意味着未预料到的事情即将发生的起点，同时未预料到的事情通常意味着难以承受的事情，或者是不应该发生却发生了事情。最能体现一天有一天的意义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在经文当中约伯记，约伯记1章6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约伯记1章13节，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约伯记在介绍了约伯这个人物之后，立即开始描述神主持的天上会议，周边世界各地的撒旦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然后撒旦对神提出异议，神对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于是撒旦回答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如果现在你的手加害在他身上，他可能会咒诅主。于是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他。于是在有一天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外敌入侵，抢掠了约伯的财产，从天上火焰降下，烧毁了约伯的牲畜。约伯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一起进餐的时候，大风吹倒了房屋，他们都丧命了，只剩下了约伯的身体。正如约伯告白的，于是约伯度过了漫长的试炼11月，直到神恢复了他的一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4章中包含了相同的内容，其中提到了在日落时候的证词。在自然环境中工作的人，工作的时间大多在日出和日落之间，在太阳升起之前无法工作，太阳落下后也无法工作，因为天黑看不到前面，天黑了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路加福音第9章中记录着5饼2鱼的神迹，当时也说日落了。那时候门徒们无法做任何事情，而且场所也是野外，所以12门徒都去找耶稣，提议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里去借宿找吃的，这是他们能做到的最好的办法。我们的生活中也会有日落的时候，当我们认为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觉得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实现一些目标，但随着年龄增长，当认为生活正在日落时，常常会感到非常绝望。自己的生活就好像在茫茫大海当中的一叶扁舟，也觉得自己的生活像荒凉的郊外一样，四周的风吹来让人感到深深的孤独。当然我们仍然有希望，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看顾我们，他已经战胜了世界。耶稣正与门徒过到加利利湖对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经文如此见证：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行船并不是指划船前行，而是指扬帆航行。因此，这艘船并不是一艘用桨划动的小船，而是一艘有一定规模、体积稍微大一点的船，渔民们在捕鱼的时候使用的船，类似于帆船。但是如果在脑海中描绘这一场景，会显得对比非常鲜明。在加利利湖上吹着强风，船在摇晃，但耶稣却安然地沉睡着，狂风和平静对视着。就像狂风更接近直译时，可以将其翻译为兼具龙卷风和暴风雨的意思。加利利湖位于地于水平面212米的低地地区，但周围却是海拔1000米的戈兰高地和海拔2814米的黑门山，是处于高原地带。因此无法确定是由于从高处吹下来的风和雨，还是因为湖水在强风中涌起而冲击到下面的船。但 这样的情况无疑是一种极其危急的情况。古代船舶建造技术尚未发达，不使用钉子来建造船只。相反，船只将木材根据凹凸形状削减并连接在一起，之间涂抹木材粘合剂以防止分离。因此当船在海洋、湖泊、河流等地长时间停留的时候，由于潮湿的空气，木材粘合剂的粘附力会减弱，从而导致船只破裂的情况。因此船只在横渡海洋的时候不能选择最短的航线，通常会沿着海岸线航行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使徒保罗在进行多次传道旅行的时候也是这样航行的。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至少有七位原本是渔夫，因此对于加利利湖上发生的事情，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然而即使是他们也在狂风暴雨当中感到无法应对，仿佛船要翻过来一样，船随时可能被水淹没。因此门徒们向耶稣求救，24节上半节，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从门徒们的样子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模样。看似门徒们起初并没有立即向主求助，对他们来说，一开始耶稣似乎不像是一个可以完全依靠的。对他们来说，沉睡着的耶稣并不是他们可以依靠的对象，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才请求帮助。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我们经历什么事情或者经历怎样的过程，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过程看作与主同行，尽全力的去做，只凭自己的力量努力和奋斗，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看起来是相似的，但核心的态度却是不同的。当我们凡在一切的事情当中承认主的存在，我们可以接受所有的经历和结果。但如果不承认主，我们可能会因此变得骄傲、抱怨、叹息，或者感到沮丧，最终可能以失败而告终。在圣经中，通过反复强调来表达急迫或者强调的含义，亚伯拉罕得到了神的命令，要把他的儿子以撒，就是他独生的儿子，带到山上献为燔祭。因此他来到摩利亚山，将以撒捆绑并准备用刀杀的时候，可以想象神有多么迫切的呼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还有作为法利赛人又是犹太人公会的议员的尼哥底母，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国会议员，在夜晚来找耶稣说，如果神不与你同在，你就无法行这些神迹。那时耶稣回答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神的国。尼哥底母不理解重生是什么意思，然后问耶稣，人怎么可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耶稣这样回答的，约翰福音3:5，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意思是表示强调，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得救。当门徒们遇到了一场他们不知如何应对的风暴的时候，他们惊慌失措地唤醒了正在休息的耶稣，并说：“主啊，主啊，我们要丧命了，求主救救我们。”这场风暴超出了他们自己能够解决的能力范围。面对门徒们急切的请求，耶稣的反应如下，一起死。24节下半部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耶稣斥责那狂风大浪，海浪也平静了。如果你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只要与耶稣在一起，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那就是将耶稣仅仅看作解决问题的救星，那是不正确的。这种态度是把耶稣当作阿拉丁神灯当中的精灵一样看待。主耶稣对我们的生活非常关心，知道我们人生的过程，并且是可以解决我们大小问题的一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耶稣当作解决问题的解决者，那我们的信仰就无法成熟，无法成长。这就像拜迷信一样。今天经文的重点不在于加利利海上风暴平息的事实，而是提醒我们要意识到平静风浪的主是谁。如果我走过一条狭窄的小巷，一只土佐犬、比特犬或狮子犬这样的大狗不停地朝我凶猛地吼叫，我就无法通过。即使宠物狗戴着口罩，可能也不容易通过。但是如果那时候狗主人出现并说：“希特勒，希特勒是狗的名字，说希特勒坐下，并摸摸狗的头和背，并给他喜欢吃的零食，那么这个希特勒可能就会马上安定下来，无论我是否经过都不会在意，那我就可以非常自信的经过了。那希特勒听主人的话，是因为他认识到这个主人是他的管理者，也就是狗受他主人的管理。耶稣斥责狂风和海浪也是同样的道理。耶稣基督是自然的创造主和主管者。所以他有权利斥责风和海。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斥责了风浪使其平静，并对门徒说了这样的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耶稣斥责门徒们说看不到他们的信心。如果门徒们以耶稣相同的方式面对加利利海上凶猛的海浪，可能那耶稣会表扬他们而不是斥责他们吗？这时他们面对加利利湖，如果他们用耶稣所做的同样的方式说：“风啊，止住吧，浪啊，平静吧。”这样的话，他们会听到耶稣的称赞吗？ 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不会说是有信心，而是会说他们蛮勇，或者是有点过分。与经文相同内容的马太福音8:26，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责备他们信心小。也有与这样的情况相反的一种表达，马太福音15当中，我们看到，当耶稣去到以色列北部，受罗马帝国直接主管的位于波尼基亚的港口城市推罗和西顿地区的时候，有一位迦南妇人前来大声呼喊求救，说：“大卫的子孙，主啊，可怜我吧，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然而耶稣他从来没有回避这样哭求的人，然而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说一句话，达到了门徒们，以至于门徒们说拒绝他更好。门徒们感到困惑，建议将他赶走。于是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然而这位妇人听了这话，仍然恳求耶稣帮助他，因为他女儿的问题已经成了他自己的问题。耶稣再次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从表面上来看，这话似乎是有点侮辱人的话，但这里的狗不是指野狗，而是指在家里养的宠物狗。尽管如此，这位妇人并没有放弃，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意味着您是主人，而我是信任您的宠物狗。这时耶稣对这位妇人说了这样的话，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按照你的信心成就了。”耶稣对门徒说他们的信心小，却对这个妇人的信心大加赞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信心有大也有小，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是牧师的信心大，普通信徒的信心小吗？还是信仰经历了30年以上的人信心大，经历了不到3年的人信心就小吗？或者是那些能说方言或者可以医治疾病的人的信心大，没有这些恩赐的人信心就小吗？信心的大小并不取决于能力的大小。如果信心的大小与能力的大小成正比的话，那耶稣就应该责备门徒没有能力平息风浪，并且应该称赞迦南妇人自己可能会称赞迦南妇人自己亲手赶鬼，而不是因为她要带着女儿的问题来求耶稣。信心的大小取决于一个人信靠谁。只信靠自己和自己能力的人，总是有着小小的信心，即使他在世上拥有极高的地位，毕业于最好的学校，拥有巨额财富，如果只信靠自己，他的信心也是很小的，因为他最终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 同时，如果只信靠自己和自己能力的人，即使他是一位牧师，有着30年甚至300年的信仰生活经验，即使他接受了多么伟大的恩赐，他的信心也是小的。相反，完全信靠主而不是自己和自己的能力的人，总是有着伟大的信心。即使他刚刚开始信靠主过信仰生活，即使他眼前没有显而易见的恩赐，然而却有着被主夸赞的有大信心的人。信心既是主赐予我们的礼物，也是向我们展示主赐予我们的证据。门徒们听到了主的责备，门徒们的反应是这样的，25节下半部分，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海，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门徒们虽然是主耶稣的门徒，跟随主耶稣，但是他们还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是谁。然而一旦他们正确的认识了复活的主耶稣，他们就把自己的生活完全献给了主耶稣。但是在这段话当中，重要的是门徒们提出的问题，这个人到底是谁，竟能斥责风和水，风和水也都听从他，并没有提供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答案。我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回答这样的问题，他到底是谁？根据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体现出了我们信仰的深度和广度。1985年，距离泰坦尼克号沉没已经过去了73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罗伯特·巴尔德博士团队首次发现并拍摄了沉没在3700米海底的泰坦尼克号的照片。然后在10年后，1995年，水下探险队成功打捞了泰坦尼克号的遗物和船体碎片。这时电影制作人和科学家分别开始了两个不同的项目。20世纪福克斯公司和派拉蒙公司聘请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制作并上映了电影《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在当时横扫了奥斯卡奖，而电影中的主角杰克和罗斯站在泰坦尼克号船头的标志性画面，双臂伸展，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场面。同时，美国密西里大学的金属工程团队在类似的时期开始利用先进技术设备对泰坦尼克号的船体碎片进行分析研究，并于1998年1月将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矿物金属与材料学会的学术期刊上。科学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的钢铁铸造技术达到了什么水平，是否使用了劣质钢材。他们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了泰坦尼克号钢铁碎片的物质结构，利用最新的实验设备对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并测试了其强度。通过研究发现，当时的钢铁中含有大量的硫和磷。尽管泰坦尼克号使用了当时优质的钢材制造，但 从现代标准来看，船体所使用的钢铁质量相当低，含有大量的硫磺和磷的钢铁在低温下容易断裂，而当时的海水温度约为零下二摄氏度。现今的船舶制造技术使用的材质可以在零下十几度的温度下保持一定强度的钢铁，如果使用现在技术建造，据说泰坦尼克号即使与冰山相撞也不会沉没。此外，科学家们还根据幸存者的证词，利用计算机对与冰山相撞的场景进行了重现，结果计算出船体侧面出现了一个 1.2 平方米大小的洞面，洞口大约30厘米乘以40厘米的大小。相对如此大的船体来说，这个洞口并不大。然而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有这样一个小洞，如果水开始沉入，即使是一艘重达46000吨的巨轮也无法避免沉没。我们的人生之旅就像航海一样，我们人生的船航行在大海上，我们必须选择在船上装载什么，如何装载。在这个航行中，有时会有大风和小风吹来，有时在晴朗的天空下微风拂面，有时候会遭遇暴风雨，有时候在白昼航行，有时候在漆黑的夜晚航行。在我们的人生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与赐予我们这段航行的神同行。赞美诗292首，不能没有主，这样的一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第四段后半部分的歌词如下：在猛烈风暴风浪当中保护我，主与我同在，永远是我的力量。然而这部分的英语歌词直译为：但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也不会舍弃我，虽然波涛汹涌，风暴狂吹，你就在我身边，并且轻轻地说，是我。无论我们现在身处何处，无论我们穿越怎样的大海，与我们同行的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是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通过今天的话语，我们确认门徒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遭遇狂风和波涛，而是他们没有正确认识他们所跟随的主是谁。他们虽然与主同行了不少的日子，但对主的认知仅仅停留在老师的程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我形象。当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常常误以为不会遇到任何问题，不会受到困扰。我们应当深入的、广泛的认识主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何等的存在。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正确培养和建立我们的人生，并不仅仅追求永远有效的材料更大和更华丽，而是正确认识了解我们的主。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这些东西在关键的时候无法给我们任何的帮助。天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会遇到自然灾害和人祸的巨变，在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求神让我们认识到人的脆弱，并让我们仰望 并让我们仰望神，不要让人祸如泰坦尼克号沉没和四月号事故再次发生。求神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透明健康。无论我们在人生的航行中遇到什么问题，主说是我的话语总是与我们同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